我们看的是，这个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，我们这个题目叫基督徒的身份。基督徒的身份是我们知道这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，也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。这个时候，保罗应该是在这个罗马期间写这封书信，估计他这时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快要殉道了，临终前的。有的人说这个提摩太后书叫这个临终前的遗言，他也是最后快被杀了。是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个使徒保罗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信，他受到这样的逼迫，他还写给这个提摩太的一封书信，告诉在这个二章里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题目叫基督的身份，基督徒的身份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啊。基督徒要明白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，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。说实在的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啊，基督徒的生活，你说这个，也有的人说，你信靠耶稣基督，我的生活这一切都顺利的，也不一定了，也不一定了，这有的时候也不好说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个，为耶稣基督，有的时候受很多苦难呢，这有的时候也是天主的安排，主就安排这件事情。所以，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。他那么爱耶稣基督，但是呢，他还受到逼迫，他还被他抓到监狱里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，他给提摩太说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看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看做坚固的基督徒，在这个第一件事情，做坚固的基督徒，在一到二节说。我子是提摩太，这保罗给提摩太的，说的话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在属灵方面，像这个保罗的儿子一样，就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一样非常亲密的。他我子啊，你在我们知道不是他的儿子，但是在属灵方面就像他的儿子一样。他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应当坚固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，从我所听的道理。应当转托给忠诚能教训人的人，在这里我们知道，他说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，他恩典上坚固。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词语不是小的词语，这个词就是他说恩典上包括很多，对吧？我们说包括主的话语，包括救恩，包括这个他的真理，包括他的教义呀，这些都是包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。他说这个。告诉提摩太，你在这方面做什么应该兼顾？在这里我们能提醒一下，是他应当兼顾。其实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一个道理：当时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也不是那么兼顾的，因为有可能他的信心现在他也在摇动。我们知道，他跟着可能他是一个你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牧师。他这个需要人的鼓励，需要这个保罗就是告诉他，你应该兼顾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现在不稳定了，你现在这个对主不太忠心了，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你应当兼顾起来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的道理，意思什么？在以弗所的教会里的人，很多人听过保罗的讲道，很多人知道认识保罗，所以呢，他说你在这些人的见证面前呢。人都知道是你从我学得到道理，他说你能够兼顾起来。下面他说应当转托给忠诚能教训的人，他的意思是你这个这你从我这学的这些道理的这些真理呀，你不要这失传了，你要这传给别人，你要传给像你这样的能讲道的人，能传福音的人呢，把这些真理教义呀给他们。他是这个在这个一到二节是提醒他，我们知道这个。坚固的意思也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是对主不怀疑的，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，并不是说这个我对主的话语有怀疑啊，怀疑他的话语，怀疑他的恩典呢？不是的，是的，不怀疑的。圣经在罗马书第四章这样说的：绝不疑惑天主所应许的，烧坏不信的心，他的信越发坚固，把荣耀归给天主。他说绝不疑惑天主所应许的，稍微不信的心，说明什么呢？这个是对天主的话语不疑惑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是有信心的，能坚固的。他稍微烧坏不信的心， 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有的时候对主嘞，对这个信仰来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不是特别坚固的，有的时候也在怀疑天主。比如有一件事情做不了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呀，这是不是主的意思？这是不是主让我做这件事情啊？是不是主给我这样的事情让我去做呢？”有的时候在怀疑。我们知道坚固也是一个有能力的，也是有力量的，并不是说这很这个你很随便的，是有能力的。圣经在以弗所书这样说的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”你们应当信主，靠主的大能，做有力量的人。在这里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是他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有未尽的话，意思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你们说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们应当信主。”其实他已经信靠了，他的意思是他的信心还不够足啊。他说：“靠主的嘛，靠主的大能，做有力量的人。”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很多，信主的人也不少。但是有力量的人也不多，说实在话，对这个对主有信心的人不多，所以我们说这做坚固的基督徒，也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每一个人的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信心。他说：“转托能忠诚能教训人的人，我们能给人传福音，这算坚固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一辈子没有给人传福音，一辈子。”坚固吗？其实信心也是不稳定的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一个基督徒有责任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，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、家人呐、啊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让他们明白圣经是怎么说的，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大能能拯救我们。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坚固的基督徒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不但给帖摩太，告诉帖摩太你要做坚固的人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应该做坚固的人。第二是做基督的精兵，做基督的精兵，在这个3到4节，做基督的精兵，做基督的精兵。他说：“圣经说也当忍受苦难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凡当兵的，不将俗事缠身。”才可招募他的人欢喜。他说：“这个也当忍受苦难。”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他是忍受苦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这时候在监狱。他说：“这鼓励帖摩太，你应该也忍受苦难，做什么？耶稣的精兵。精兵多吗？我们说精兵是很少的。我们这有一句俗话叫‘兵不忍多，要精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他凡当兵的，不将俗事缠身，才可讨招募他的人欢喜。我们知道，替切的当兵，如果一个人参过军，他知道，在这个今天的认知说，当兵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生活很好，又吃又喝，训练就可以了。在之前这个当兵，容易吗？不容易的，还受不但受苦，还打仗，还弄破生命的都丢了。但是使徒保罗就用这个。做基督的精兵，做我们基督徒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，要这个有些苦难是要受的，比如说受人的有的时候受人的讽刺啊，这些是经常事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这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别人会说呀，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啊？经常是受到别人的讽刺啊。但是这个使徒保罗是更厉害，他的逼迫更厉害，被丢到监狱里，这是一件。很难的事情。在帖摩太前书的1章18节说：“我儿帖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吩咐你，需要因这预言常为善道征战。”他说你要经常的怎么为这个善道征战呢？你要做像一个，我们知道说起来当兵知道我们要打仗，要作战，给这个敌人作战。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基督徒经常是也是有在心里有个战争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啊，这件事情违背主的话语，有的时候也是在战争啊，心里的战争。有的时候在属灵方面有战争啊，我说我今天要去聚会去了，结果有一些俗事，其实这个俗事可以放一放，但是我不会放，我会做这个俗事啊，把属灵的事情耽误了。 这些事情是，把属灵的事耽误了，这种事情很多很多的，所以这是一个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也是面对的事情。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天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战争。还有他说，凡当兵的不将俗事缠身，才可讨招募他的人欢喜。就是说，不讲俗事，什么事情啊？俗事，俗事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俗事，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事情。你说俗事有规定吗？也没有什么规定，就是和耶稣基督没有，就是不能荣耀主的事情，都属于俗事。他说，凡当兵的不将俗事缠身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一个人当兵的时候，离开家乡，离开亲人，他去作战。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像基督的精兵的时候，也是这些俗事要放下，这些这个琐事啊是特别特别多的，要放下才能跟随主。在彼得后书2章20节说，他们既因晓得我主救主耶稣基督得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被世上的污秽缠有制服，他们的后患就比从前更大了。他说怎么？他说这个。得脱离世上的污秽，有些事情是污秽我们的，他后来又被世上的污秽怎么，缠绕制服。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基督徒，你看这个，我们说基督徒很多人的信心是坚持不了的原因是什么？被世上的俗事缠绕制服了。我们说这个周日应该是参加聚会的，他不去聚会，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。他去，你说这个，你说工作是罪吗？工作不是罪，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这属于俗世缠身呐，属于这个缠绕制服了，是，由于就这句话，不知道大家听说没？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不跟随主的方面妥协的时候，是有的，有很多时候人就向这个世界告诉我，这个信仰是不重要的。告诉我，我今天聚不聚会无所谓的，但是我这个世界上事情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说这个向这个世界投降，说告诉世界，告诉世人，说我的信仰是没那么重要，我这个别的事情重要。所以我们说这是污秽缠绕制服了，污秽缠绕把这个基督徒就制服了之后，怎么跟随这个世界，跟这个世界走了，随这个死。是属世的事情，世人做什么，他也做什么；世人效法的事情，他也会效法的。这是被这个世俗制服了。所以说，像这种人可做不了基督的精兵，这种人做不了基督的精兵。他，圣经说，做基督的精兵。我们说都像基督的精兵。他说，犯教例，做基督的精兵是征战的，是争胜，必须要胜利的。他说，犯教例争胜的，诸事俱当羞耻谨守。他们如此行，是为得容易坏的冠冕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教例，一个比赛的人，怎么有一天会得到冠冕？但是呢，他说我们如此行。是得着永不坏的冠冕，是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他说基督徒得的冠冕是永不朽坏的。我们知道，你看这个比赛啊，看人赛跑啊，看人打篮球啊，看人打冰球啊，他们得的冠冕是会朽坏的冠冕。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争胜方面，如果胜利了，有一天会得到怎么永不朽坏的冠冕。他说我赛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一个基督徒在属灵方面必须胜利。如果不胜利的时候，有一天的冠冕没有冠冕。再者，他争胜教例的，若不按照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还有我们说这个，做基督的精兵也是同样的。如果不按照主的方法去做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没有冠冕。他说这个，就不能得冠冕，没有任何冠冕。我们说这个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基督的精兵。你的精兵，我们知道精兵是受苦的，精兵是为这个主作战的。这些我们要思想。基督徒不是 你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迷信，不是一个像一个就想起来的就是拜一拜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像基督的精兵，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这个属灵的征战，很多属灵的征战。有的时候你跟家人这谈谈福音呢，他们反对，他们不愿意听，你说这是征战吗？本身一个家庭是非常和睦的，你说一谈福音，两个人吵起来了。你说这事情好吗？我们说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战争，属灵的征战，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。这也是一件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说我们就基督徒像一个基督的精兵一样，像一个当兵的一样，经常有战争的。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，这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。第三是像一个农夫一样，一个基督徒像一个农夫一样。提到农夫，我们种过地的人都能了解农夫的苦难，对呀，施肥、浇水呀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。他说："劳苦的农夫先得粮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所说的话，你要思想。愿主赐你凡事聪明。"所以他说像一个农夫一样，农夫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农夫要受苦的，有劳苦的，要努力的，要耕地的，要施肥的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也像一个农夫一样，给人传福音，花时间呢，花自己的钱呢，帮助他们呢。但是，这很多很多很很很多这个帮助很多时间，但是有的时候最后也是不成功的。包括我们种地也是一样，种地你这施肥、浇水，浇到最后怎么，这一棵秧苗或者是怎么样，它长到最后被一个虫子吃了，你说这个成功了没有？没有成功。我们说基督徒也是一样，给人传福音花很多很多时间，但是呢，最后有一天他不信，这是一个失败。还有呢，他最后离开主，这是一个失败吗？还是一个失败？我们说也像一个农夫一样。他在这个约翰福音4章，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个事情。他说："收割的人必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耕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"这福音也像一个耕种和收割的一样。他俗语说，那人耕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基督徒要像一个农夫，也努力的工作，也努力的做工。他说："这个诗篇上126篇第5节说，流泪撒种的、播种的，必欢悦收成。"他我们这个撒种的时候流泪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经常这个他说流泪撒种，就像一个播种似的。保罗常常是用这句话说，他先前我哀痛迫切，多多的流泪。保罗为了哥林多的教会经常流泪啊。你说这个一个人给人传福音，有的时候为他难过呀。为什么？花很多时间他不信主，有的时候为他难过呀，花很多时间帮助他，就是鼓励他，希望他能够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。你发现最后什么？最后他就离开主，这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吗？多多的流泪，使徒保罗经常这样的。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："我经常这个流泪啊。"他写信给你们，不要叫你们忧愁，是要叫你们晓得我甚是疼爱你们。其实我们为人流泪的时候，在心里也是为他难过。为什么？我们特别爱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不愿意服侍主、跟随主，这我们是帮不了他，我们没有办法的。这个雅各书5章7节说："兄弟啊，你们应当忍耐，等候主降临。试看农夫忍耐，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，早已晚矣。"他说："怎么，兄弟啊？"意思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该怎么忍耐，等候主降临。我们是像一个试看农夫忍耐，像农夫一样辛苦努力，这是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说这主，提到这一个农夫从这个农村出来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。一个农夫、农民种地，累、辛苦、浇水、施肥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成功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些我们交给主，我们应该这个还得努力的工作。第四是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，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 有的时候比不信主的人还要累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打个比方，周日我们要做礼拜，要一起敬拜主、服侍主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怎么？他周日他可以多睡会儿觉啊，他可以去旅游啊，去玩一玩呀、啊，这些事情都会，他们都会做的。但是一个基督徒说：“哎呀，我周日我要去聚会了，我要跟随主了，我也一起敬拜主了。”你说这是好事情吗？有的时候是受苦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，应当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。提到耶稣基督，他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第九节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被捆绑，如犯法的人一样。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。他说这个，你看在这第九节说，保罗说什么？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。所以说这个，他说保罗说，我被捆绑了，我被放到监狱里，像什么样的人？像犯法的人一样啊，和一个这个犯罪的人完全的待遇是一样的。我们说这个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了，而且他是天主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然后呢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不效法耶稣基督，我们活着的生活，我们这个做不了主的事情。他说在腓立比书三章，他说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同他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所以他说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从死里复活。我要认识基督，我们知道保罗已经认识基督，他说你要更认识基督，他笑什么？晓得他从死里复活，效法他的死。我们知道我们效法他的死的意思是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也要钉在十字架上也要死了，他的意思是效法他受苦的榜样。他的意思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主的儿子，他那么伟大，但是呢他就被钉死了，后来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要效法他。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，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。这是使徒保罗说，他说我若活着，他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，我如果离开这个世界，怎么我也是与我有益的，有益处的。所以看到保罗这方面是他说这他就或者是为了基督而活。我们这今天很多人是说我要为基督而死，但是不愿意为基督而活，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好的榜样，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好的见证，为耶稣基督而活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，这是完全是不对的。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，但是不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活，这是必须的。我们说这个做好的榜样，给人传福音呢，这些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。我们使徒保罗像一个什么呀？像犯法的人一样。在这节他说，律法因为情欲就无力灭罪，只有天主引诱赎人的罪，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人身，如同罪人一般，就将人身上的罪灭绝了。你看耶稣基督也像什么？如同罪人一般，就像罪人一样。他说这个像一个犯法的人一样，和使徒保罗效法这一点。他说这个天主的儿子他就来到世上像罪人一般，他说他被捆绑的时候也像罪人一样，也像罪人一样。所以我们也要忍耐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忍耐的心。这是他说，所以我们为选民凡事忍耐。保罗说，我为主的选民凡事忍耐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忍耐，使他们因基督耶稣得救，也得永远的荣耀。他说我最重要是为这些信主的人怎么样？为他们忍耐啊。他说这希望这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荣耀。我们说这个，在这个他说我们受苦难是为你们安慰得救，使你们能忍耐我所受的那样苦难。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你们得安慰得救。其实我们说给我们传福音的人 也是同样的，他们受苦，他们花他们的钱来帮助我们，他们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们得安慰，为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对吧？我们说给我们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应该也感谢他，我们说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给我们传福音，这是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事情。所以说我们也要忍耐，忍耐着给别人传福音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如同遭遇是你们的火炼，不要诧异，因为遭遇非常的事，你们倒要欢乐，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这样到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欢欣踊跃。他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样？他说你们受苦的时候不要觉得诧异，不要觉得这怎么回事啊，这是正常的。使徒保罗、彼得还有斯蒂凡，他们都为基督受苦，但是呢，他说你们要欢乐，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我们基督徒为耶稣基督受苦，这个事情不要以为诧异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。他说有可信的话，我们若和基督同死，也必和基督同活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与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，我们就是不信他，仍是可信的，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。所以他说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。他说这么，我们若不认他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在人的面前不认基督，他说他也必不认我们，我们就是不信他，仍是可信的，耶稣基督是可信的，耶稣基督是可信的。我们经常是在人的面前我们不认耶稣基督，在人的面前我们尤其在特别是上班工作的人，有的时候在老板的面前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不敢承认呢，他我们就是不信他，仍是可信的。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说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可信的，就是有不信的。这他说若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啊？难道因他们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吗？意思是我们给人传福音，人不相信呢，这有什么妨啊？这没什么妨碍呢。他说难道他们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吗？他的意思，天主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信心在哪里？他说不会废掉这样的信。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天主既是召你们来，得与他儿子与我主耶稣基督联署，他至终绝不失信，耶稣基督绝不失信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常常改变，我们人类是我们了解我是了解我自己的，我是做事情常常改变，但是耶稣基督从来不改变，基督是不改变的。希伯来书13章他说，我们就是不信他，仍是可信的，必不能承认自己的，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。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是可信的，这一点我们相信。我们要效，我们这个不要改变，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。耶稣基督他是可信的，他是可信的。耶稣基督是可信的。耶稣基督是可信的。耶稣基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永远是不改变的，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。我们说这个第五看无做无愧的工人，我们就像一个工人一样，工人是努力工作。他说这些话你需使人纪念，在主面前劝诫众人，不可因言辞去争端，这不但无益处，并且使听见的人败坏信心，务要竭力，竭力什么？努力求天主的喜乐，做老练的人，做无惭愧的工人，善于讲解真理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做无愧的工人，我们说这个要竭力追求主的话语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努力的学习主的话语，要努力的学习主的话语，专以宣读圣经劝，在4到13节他说专以宣读圣经劝勉人教训人，只等到我来。所以他就鼓励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语，我们要弃绝一些事情。 他说，当弃绝一切虚臾，妄语虚词，因为有人说这样的话。在这里他就说几个人的名字，他不谦敬的事就渐渐加增了，他们的言语譬如毒疮日渐溃烂一般。这些人里有须弥乃、腓力图这两个人，他就提到了，他们曾悖谬真理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过去，以致败坏几个人的信心。看没，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败坏主的真理的人。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，上面有印记说主知道自己的名，又说犯祷告基督名的人应当远避不义的事。我们基督徒要记住这一点，要弃绝一些妄语虚词，有一些是没有用的，辩论呢、这些是不要辩论，没什么益处。最重要他说叫听见的人怎么败坏他们，这是不好的事情。我们应该拿圣经的根据，这是比较好的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他说，若有人不听从我这书信上的话，应当记下他，不与他交往，叫他觉得惭愧。这是使徒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，你们要小心，如果人不听圣经上的话怎么样，应当记下他，在心里知道这个人是不这个相信主的话语的，他不与他交往，叫他觉得惭愧。在这个提多处说，你要务须远离愚拙的辩论，我们要远离这些愚拙的辩论。他说家谱的虚谈和争竞并因律法而起的纷争，这都是我虚妄无益的。从异端的人，你境界过一两次就远离他，因为知道这样的人悖谬一己，心里虽觉得是罪，却要常常去犯。所以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，要相信这样的人，知道吗？知道是错了，还要常常去犯。我们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，我们也要小心，这些人是不按照主的方法去做。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警告他一两次，如果他继续坚持的，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不能服侍天主的，这样的人做不了主让他做的事情。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，要做无愧的工人，要努力的服侍主，跟随主。这是主的标准是标准，我们人的标准不是标准。第六，我们说做尊贵的器皿，一个基督徒要做尊贵的器皿。我们说器皿，我们说到器皿都知道这个器皿有好的有坏的。他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当作尊贵用处的，有当作卑贱用处的。我们说这个器皿是对主来说是有用处的，我们说器皿也是有要求的。器皿我们说主用我们也是对我们有要求的，不是随便拿出来可以用。这个杯子如果不洗不刷你用吗？我也不用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器皿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。他说人若洁净己身，远离这些卑贱的事，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，清清洁洁，合乎主用，能行各样的善事。你需谨戒少年人的私欲，追求善行、信心、爱心，并求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和睦，与愚蠢无学问的辩论应当拒绝，因为知道这是开争端的。他说人的应该洁净己身，我们知道主是洁净的。我们说就搭个比方，就是我们的就是用的水杯，喝水的杯子，如果不洗放了一年，里头灰尘全部满了，如果你用，你喝水吗？你肯定不用，你要洗干净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跟随主服侍主，他是让我们洁净的，让我们心里没有污秽的。在这个彼得前书他说，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，你们当效法他，一举一动都要圣洁。他说我们一举一动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时常警醒自己，我们所做的是否是合乎主的心意啊，这些我们需要记住了。他说最后一节经文他说，凡做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必须和平待人，善使教训，忍受欺侮，悖逆的人你当温柔教导他，或者天主赐他悔改的心， 使他明白真理，也使他们醒悟，脱离任意迷惑他们鬼魔的网络。他说这个做主的仆人怎么不应该有正经，要和平，要怎么对每一个人要和平待人。他说要善施教训，忍受欺侮，忍受别人的欺侮啊。他悖逆的人怎么，你当温柔教导他。如果一个人悖逆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这个态度要特别要注意，或者天主赐他悔改的心，使他明白真理。这是我们说有些人悖逆主的时候，你用温柔的心，有可能他悔改了。但是有另外一种方法是怎么，他会醒悟过来。另外一种方法他是离开主了，这些都会发生的。他也是他们醒悟，脱离任意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。在今天我们说魔鬼的网络是很厉害的，别我们说这个魔鬼是他的网络是控制人的，他希望人这个做他喜欢的事情。我们说要小心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简单的，不要小看个人的身份。我们一个基督徒是第一要做坚固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坚固的老练的基督徒。第二是做基督的精兵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，是经常有战争的。第三是像一个农夫一样，做农夫一样，农夫是很辛苦很累的。第四，做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说这耶稣是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他给我们救恩，还有呢最重要他也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。第五是做无愧的工人，像一个工人要努力的工作一样。第六是做尊贵的器皿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做耶稣基督尊贵的器皿，希望主能用我们做他让我们做的事情啊，给人传福音啊，帮助人啊，这些事情我们能做。